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五集，他在凄苦中死去。如果万历像他的祖父嘉靖一样，为大礼仪之争廷杖反对他的100多人，或者像他的伯祖父正德把100多名谏阻他南巡的官员都以棍论处，那么事情也许会省去许多麻烦。然而万历既无先辈之权威，更无祖宗之气魄，即使偶尔发怒对陈辽予以制裁也无济于事。在这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万历再次显示出性格上的弱点，从而采取拖的办法。既然双方意见不一，那就把册立太子的事推迟。其理由是皇后还年轻，说不定她会生个男孩，那时再立太子也不为晚。但事实上，万历自从和郑贵妃相爱，就与皇后不再有男女之欢。这个儿子从何而来？显然皇帝在用这并不高明的办法搪塞群臣。万历一方面绞尽脑汁应付群臣的不断反驳和追寻，一方面对王宫妃母子进行残酷的虐待。万历自己5岁开始读书练字，但皇长子朱常洛长到14岁还没有给他指派老师，几乎让这位未来的皇帝成了文盲，而王宫妃本人也被打入冷宫，无人问津。转眼常洛已到19岁，万历既不为之成婚，又不立为太子，大臣们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这位王皇后常常生病。显然万历打算一旦王皇后病逝，则由郑贵妃继之，长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太子了。将官黄辉猜到了这一秘密后，立即禀报给侍中王德完，并说这是国家大事，不测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若万历和郑贵妃随愿，写在史册上，后人就会笑朝中无忠臣。王德完听完后，遂叫黄辉写了奏章草稿，再由自己修改预写后送给皇帝。结果是王德完被廷杖100后除名，尚书李代等连书立咎，无止被责。万历在打了王德完后对群臣愤然说：诸臣为皇子也，为德完也，如为皇长子甚无恤饶，必欲为德完则再迟策一岁。这些自相矛盾又令人哭笑不得的话使群臣大为惊讶，他们觉得万历似乎真的在期待什么。就在万历和大臣们在立皇储问题上争吵不休、僵持不下之际，一个已经在人们心目中消失了的幽灵在这关键时刻突然出现了，这就是万历的生母慈圣太后。处于风烛残年的慈圣虽在深宫中颐养天年，不问朝政，但对立储一事他却时时关注着这一情势的发展变化。在这个问题上，他再度站到王宫妃和群臣一边，觉得已经到了他应亲自出面干涉的时候了。当万历来到他的深宫请安时，这位老太后面色严肃地问道：为何迟迟不立常洛为太子？可能是慈圣太后威风犹在的缘故，也可能是万历事先没有准备而过于慌张，竟脱口说了一句关键性的错话：比都人子也。明时宫内称宫女为都人，万历居然忘记了母亲也是都人出身。当圣慈太后怒气冲冲地指着他说：而以都人子时，万历才幡然醒悟，惊恐的伏地不敢起了。万历的失误加剧了慈圣太后的决心，无奈之下，万历皇帝只得在1601年10月立常洛为皇太子。 郑贵妃听到万历要立常洛为太子的消息，虽然感到大势已去，但她还是要做最后一搏。早在几年前，万历皇帝为讨郑贵妃的欢心，曾许愿将来册封朱常洵为太子。郑贵妃施展聪明，让皇帝写下手谕，珍重地装在锦匣里，放在自己宫中的梁上，以为日后凭据。既然现在时机已到，他就不能不出示这张王牌以制其敌了。于是当郑贵妃满怀希望地打开锦匣时，不禁大吃一惊，一纸手谕让伊鱼咬得残破不堪，长寻二字也进了伊鱼腹中。迷信的皇帝长叹一声，此乃天意也。终于不顾郑贵妃的泪眼，而把朱常洛封为太子，长寻封为福王，封地洛阳。至此前后争吵达15年，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而且使得万历皇帝身心憔悴，郑贵妃抑郁不乐，整个帝国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但事情远远未有结束，朱常洵没有成为太子，这不仅使郑贵妃大为气恼，也使万历皇帝感到内疚与不安。无奈之下，只得以倾国之父重加赏赖进行补偿。而此时的王宫妃正盼望着能像慈圣太后一样过上花团锦簇般的好日子，遗憾的是死神已向她悄悄逼近。这位可怜的女人替朱家生了儿子，没得到恩典，反而被打入冷宫。即便是常洛被封为太子，她凄惨的处境也丝毫没有改变。她慨叹命运的不公，皇帝的薄情寡恩，又思念儿子，他在愁苦中消磨，在泪水中度日。花开花落，秋去冬来，总盼不到出头之日。正所谓泪湿罗中梦不成，夜深前庭暗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衣熏笼到天明。王宫妃先是双目失明，渐渐卧床不起，以致无翻身之力了。等到朱常洛在万历的允许下去探望母亲时，王宫妃所住的宫门竟深锁不开。砸开铁锁择门而入后，常洛看到母亲惨卧榻上，面色憔悴，只剩一口气，不禁悲从中来，跪抱母亲放声大哭。随行太监宫女无不潸然泪下。尽管儿子身为太子，母亲却要在凄苦悲愤中死去。尤其令朱常洛痛心的是，母亲再也无法睁开眼睛看一下儿子了。王宫妃在昏迷中听到儿子的哭声，将枯瘦如柴的胳膊伸出，颤颤巍巍地摸着儿子的头，泣不成声地说道：我儿长大如此，我死也无恨了。说完气绝身亡，此时年仅47岁。王宫妃在不堪虐待的凄苦生活中不幸死去，举朝为之震惊。此时沈一贯已继任首辅，他和大学士叶向高上言万历皇帝太子之母病逝，理应厚葬。万历对此十分淡然，未予答应。后来在群臣的要求下，才给王宫妃谥号为温素端静纯仪皇贵妃，并准许埋葬天寿山东井左侧平岗地上。直到王贡妃死后10年，即1620年10月，在万历皇帝和妻子常洛都已与他相会于九泉之后，才由他的孙子继承皇位的朱由校天启皇帝把他和生前的丈夫万历皇帝撮合在一起，迁葬定陵寿宫。尽管如此，王宫妃仍然不过是点缀这个悲壮祭坛的贡品而已。不得已的诀别。万历42年1614年2月，慈圣皇太后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告别她为之费尽心血但仍牵肠挂肚的朱家江山和不争气的儿子，赫然长辞。就在临死之前，她又办了一件足以令群臣热血沸腾，让万历十分尴尬 而叫郑贵妃恨之入骨的大事。按照明朝祖制，所封藩王必须住在自己的封国里，非奉旨不得入京。但郑贵妃的儿子朱昌洵却是父母之宠，竟在皇宫中十多年不复封国洛阳。大臣们为了保住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为向国家事中多次劝诫万历让福王长洵往复封国。在这件事上，万历再次显示了他并不高明的狡辩才能。他先是以福王府邸尚未建成来要挟群臣，致使工部加紧给予修建。待王府建成后，万历又称寒冬腊月行动多有不便，等来年春天再复封国。可是到第二年春天，万历却说若要去封国，福王非四万亩田庄而不应。早已等得不耐烦的陈辽见皇上如此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立即群起而攻之。内阁大学士叶向高首先抗书说，大明会典规定亲王禄米为一万石，不能随意增加，帝国田地之数有限，而圣子神孙不断，如此以往，不止百姓无田，连朝廷都会无田。景王禄王要田四万顷，已被大家认为是败坏了祖制，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希望皇上不可效尤。正当皇帝和群臣争得难解难分，行将就木的幽灵出现了。他先是召问郑贵妃，福王何未复封国。极端聪明伶俐的郑贵妃不像上次万历皇帝在母亲跟前那样慌乱和愚笨，他沉着地回答，太后明年七十寿诞，福王留下为您祝寿。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